来的这个人呢、啊、正是大将曹仁。要说曹操手下这些人，有猛的，有勇的，有足智多谋的，要讲谋料最高的，就我就说曹仁，这人够一个帅才。他一看徐晃和徐褚太不像话，这才飞马过来与二人解围。一晃掌中的宝刀碰在他俩二人的兵刃之上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震把刀和斧子就震开，徐褚从马上也掉下去了，徐晃也摔下去，两人在地下咕噜起来，一看是曹仁，谁也没敢言语。那曹仁在曹操的面前说一半，正在这时候曹操传下话，让他们赶奔铜巧台，台上回话。所有的众将整理衣服来到台上参拜丞相。曹操笑了，哈哈哈哈，总外，你们这又何必，孤想看看你们的剑法如何，岂能可洗一领袍子呢？扯坏了没关系，每人赐龙袍一领，蜀锦一匹。哎，这倒好，每人一份。众人跪倒在地，往上叩头，谢丞相恩赐之德。然后曹操吩咐一声，来呀，排酒庆贺。按照官职大小和次序，大家坐好了，奏起宫廷大药，声吹细药之声，众人交杯换盏，开怀畅饮。曹操扭向回头，看见文官，
各位先生，
是方才观看了武将的剑法，今日大宴铜巧台，各位先生应当大展奇才，何不做家章以助一时之兴耳？
愿遵丞相之命。
文官干什么？抓笔杆呗。像曹操手下这些人了，什么王侃、王朗、陆遥、陈琳了，呵，那都是胸怀锦绣、出口成章、提笔成词的人。每个人都做了文章，做完之后交给曹操。曹操一看，千篇一律，不管什么诗词歌赋，都是一个意思，字里行间都盛称曹操的圣德。什么圣德巍巍呀，奇功盖世，理应当身为九五啊，意思想叫曹操篡位，把汉献帝废了，他就当皇上就得了。话没明说，意思是这个意思。曹操看完了，众位，大家在文章之中对我所说的有点言过其实了，你们众位不理解我的心啊。像我曹某原来是孝廉出身，本想很好的读书，然后为朝廷效力，因此在我的家乡乔郡之都修了书斋一处，每日里念书啊。谁知道后来黄巾作乱，朝廷唯我为典军校尉，这样我弃文就武，开始剿贼。打那以后戎马生涯几十余年，我也不求别的，就求一样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为国家剿贼。将来我死了之后，在我的坟前立上一桶碑，在碑上刻上一行字，就刻上大汉征西将军曹侯之墓，我愿足矣。念自曹董卓剿黄巾以来，除袁术，破吕布，灭袁绍，并刘表，虽平天下，现在身为宰相，位列三公之上，人臣之位已极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何敢他求。不明白事的人以为我曹孟德独揽大权，将来必要篡位，如果有这种想法，大谬特谬也。 我既读孔孟之书，必晓昭公之礼，这种事情是坚决不为呀、啊。虽然我有大权在握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要没有孤一人，正不知道几人称王，几人称帝，天下必然大乱，汉时的江山不保。我有心解除兵权，退归林下，又恐那些仇人陷害我。现在是进退两难，别看这样，将来天下太平之后，孤还要退归林下，解甲归田，愿做一山林隐士，别的要求我一点都没有。
呵，曹操来个自白。
公文武赶紧站起来，趴伏在地。丞相大贤，虽周公一言而不及，大家这路歌颂啊。曹操吩咐大家起来重新排酒，这阵他酒过三巡，劲儿也来了，诗兴大发，命人准备文房四宝。曹操提笔在手，打算要做铜巧台诗。刚提起笔来，外面的谋士进来，正是大谋士程昱，趴到曹操的耳边报：“丞相，东吴派使臣华歆来了。”“
哦，
什么事儿？”“听他的意思，要保荐刘备为荆州牧。这是湖北荆襄九郡81州，业已都归了刘备了。另外，孙权把妹子也许配给刘备，他们孙刘两家联合，对我们大为不利。”
这个
曹操一哆嗦，啪，把笔掉地下。程昱一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曹操真动心了啊！丞相，在万马军中，生死关头，丞相没动过心，因何今日听了方才的话，把笔都落到地下？
程昱啊，刘备人中之龙也，
久未得水。今一旦你得荆襄九郡81州，如龙入大海，孤焉能不动心呢、啊？刘备不是一般的人呢、啊。曹操一甩袖子，赶紧停止大药，把文房四宝撤下去，据文武商议这个事儿怎么办。程昱就说了：“丞相，您知道不知道华歆为什么来？为什么孙权保举刘备为荆州牧？”
先生，你看何意呢？
我是这么看，孙刘两家别看表面上不错，暗里争斗，为了荆州屡次不和。最近刘备在南徐又把孙权的妹子给拐走了，孙权能不恨吗？但是他顾忌丞相兵发江东，因此掩咱的耳目，故意保举刘备，既讨好刘玄德，又要搪塞丞相，我们不能上当啊。
此话有理。那么先生，你看下一步怎么办
呢？以我之计，我们不上当，我们不封刘备为荆州牧，反过头来加封周瑜总领南郡太守，加封程普为江夏太守。哎，我们这么封，周瑜这人是江东的宝藏啊，他要被封之后更想着抢荆州，刘备不给，孙刘两家必然开兵建战，咱们从中一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，
好，好计策，就依先生。来啊，选华歆。
时间不大，华歆上了铜巧台，曹操热情接待，设酒款待。另外，在皇上面前保举华歆为大理寺少卿，加以重用，留在许昌。发现两道旨意到东吴，加封周瑜为总领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。你这招多酷啊！你别看曹操不上当，周瑜可得上当。周瑜设摆香案接待天使官，一听说什么皇上封自己总领南郡太守，乐坏了。这个总领南郡太守是包括整个湖北省所有的州县，那么荆州还在刘备的手，那周瑜能干吗？更想把荆州抢回来。当天晚上写了书信， 诏明孙权想办法要回荆州。孙权也上当，见着周瑜的信之后，赶紧把上大夫鲁肃找来。鲁肃，当年荆州是你的中保人借于刘备，至今千年日月不还，何时归咱呢？你看怎么办？
啊，主公，文书上写的明白，他昨天得了西川，就还咱们荆州。
哎，他光是嘴那么说，又不动兵，何日能取西川？此唐塞尔，要这么千年日月，岂不等老了人呢？你赶奔荆州一趟，去见刘备，让他赶紧把荆州交还。
遵命。
鲁肃没有办法，带着仆人坐夜扁舟赶奔荆州。那么话分两头，代表刘备和孔明。自从上次回到荆州之后，人家君臣大肆庆贺呀。如今广聚贤才，操练兵马，荆州是兵精粮足啊。这一天，孔明和刘备正在厅中议事，突然外面报告说，东吴的鲁大夫鲁子敬求见。
嗯，刘备也一愣，鲁肃就干什么来？
他问诸葛亮。孔明笑了，哈哈哈哈，主公聪明一世，莽撞一时啊，您还用问吗？鲁肃为索取荆州耳。刘备就不爱听这句话，老有要账的堵门。
哎呀，先生，如果鲁子敬又要荆州，我怎样回答？
主公不必为难，亮早就想好了。最近我听说孙权命花心为使赶奔许昌见曹操，表奏主公为荆州，表面上讨好咱们，实则利用曹操，让刘曹两家不和，东吴好从中渔利。曹操没有上当，相反的加封周瑜为总领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。曹操呢，又想利用孙刘两家不睦，他好于这些人是唯利是图啊！可笑周郎不明白曹操的用意，如今利欲熏心，他上了当，故此派鲁肃前来索要荆州。主公，您还这么办？上一次不是把鲁肃哭走的吗？哎，这招不错，他要荆州，您还接着查哭。
哎呀，先生，光哭能行吗？
哎，到一定的时候，臣自有对答之词。
好吧，
刘备按着诸葛亮导演这个事儿，君臣两个人心里都有数了。诸葛亮躲在屏风后头，刘备吩咐一声，来呀，请鲁子敬。时间不大，鲁肃来献上礼物，聊衣就拜。刘备伸双手相搀，子敬不必多礼，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鲁肃说，我可不敢了，现在咱们孙刘两家结成亲戚，您是东吴的女婿，我是您的臣，焉敢跟您同坐。
哎，子敬说的哪里话来，咱们都是故交的，不必拘于常理，坐坐坐坐坐。
子敬不客气，坐下了。刘备吩咐一声，排摆酒宴招待鲁子敬。两个人喝了半天，光说闲话，鲁肃心里着急呀。偷眼观瞧，刘备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根本没想到自己来要荆州，心说你不言语，我得言语。把酒杯一放，抱拳拱手，皇叔，此次子敬过江来见皇叔，有一事相求，不知皇叔肯听否？
啊，
子敬有话请讲当面，备愿闻高虑。皇叔啊，我不为别的来的，想当初
你们占据荆州，这块国土乃是东吴的，因黄土无处投奔，子敬从中担保占据多年，如今我家吴侯实在等不及了，请求皇叔给我个确切的答复，您什么时候能还荆州？我为这个事儿来的。
刘备一听，果不出军师所料，哦，真要账来了，哭吧。再看刘备把嘴一咧，五官挪位，这司令，
哎，你别说，刘备真有两下子，哪回哭都掉泪，比个演员的表情还丰富呢。再看刘备连摇脑袋再跺脚，捶胸脯都晃着肩膀子，这一顿哭把鲁肃哭的傻了眼了。皇叔，皇叔，这是什么？皇叔有话只管讲，何必痛哭？
这鲁肃还就怕哭，前者就因为这个事儿把他哭就没词儿了，一看刘备又哭上，心里头着急呀、啊。正在解劝之时，就听有人弹奏一声，诸葛亮在屏风后头转出来，手拿羽扇，慢慢腾腾来到桌子前面。子敬，少陪。
哎呀，先生来得正好，快点帮我劝劝皇叔。
诸葛亮拉把椅子坐下，口打哈一声、啊、子敬啊，也难怪我家主公哭，连我都挠头。前者我曾经打死，我们取了西川就还荆州，大丈夫为人处事以信义为本，能说话不算数，日夜思念取西川。前文我跟你说过，那么西川的刘璋刘基玉是我家主公的同宗，我家主公大仁大义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左右为难，再加上西川山高路远，易守难攻，车不能双轨，马不能并辔，我们不熟识地理，再加上我们荆州出境兵不精，粮不足，转运困难，望子敬在吴侯面前善言相讲，容其缓限才是。鲁肃是最好一个人，听完之后无言可答，心说我转告吴侯，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，今后我算不管这个事儿了。鲁肃辞别了刘备孔明，上船只赶奔柴桑，没见孙权呢，先见周瑜，就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。周公瑾闻听此言一跺脚，嘿，子敬，你又上了他们家当，这是纯粹的瞎话。诸葛亮妖人也，大耳贼十分的狡猾，这就叫搪塞。子敬你还记得吗？刘备走投无路过汉江到荆州之时，就有吞并荆州的心。刘表还是他当家的呢，他为什么要抢荆州呢？何况益州的刘璋啊，这是瞎扯。
那么都督你看怎么办？
周公瑾剑眉一挑，呼声一定，子敬，你不必去见吴侯了，现在你就翻回去，还敢奔荆州，见着刘备和孔明你就这么说。你说啊，益州的刘璋既然是皇叔的同族，你们不忍心去取没关系，我们东吴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东吴发兵去取，我们出人，我们出兵，我们把西川打下来之后交给你们，你们搬了家再把荆州还给我们，你就这么讲。
都督，那怎么行啊，西川离着咱们万水千山，路途遥远，粮草转运困难，我们怎么能舍近求远呢？
周瑜一听，哈哈哈哈，子敬真长者也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？我方才说的这是计，这是假的。
哦，这是假的。
对，这叫掩孔明和刘备的耳目，让他们毫无准备，就说我们收川 大军路过荆州之时，让刘备、孔明供应粮草，让他赶奔帐篷之中慰劳我们的军队。他要不来还则罢了，来的时候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把大耳贼杀在连营之中，趁势攻取荆州，大功告成，此假途灭国之计。
这事儿你还不懂
啊？都督的妙算，好，我回去。周瑜心里话：诸葛亮、刘备，我叫你们奸，你们可看不出我是一计来。他心里都想着不提，单表鲁肃二次返回荆州。有人到里边一送信，刘备赶紧问诸葛亮：军师，鲁肃去而复返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
主公您还不明白吗？
根据日期推算，鲁肃没有见着孙权，一定在柴桑郡见着周瑜呢。周郎又觉着自作聪明出了一计呀、啊！当然什么计咱还不知道，见了鲁肃之后咱就明白了。
那我要见着子敬之后怎样答复？
主公你不用说话，你听我的，我说对你就跟着说对，我说不对你就跟着摇头，你就在旁边随帮唱影就可以。
好好好好，
诸葛亮又导演完毕，吩咐一声：请。把鲁子敬请到厅上设酒款待。鲁肃这个人最老实，没说过瞎话，这回瞪眼说瞎话，觉得心里头发愧，那脸上都带出来，吭哧了半天才说：皇叔，孔明军师，我见着孙将军了，把皇叔的处境对我家吴侯已经讲过，我家吴侯十分同情，也十分怜悯。后来吴侯据文武将官这样想的，既然皇叔与西川的刘璋是同族，你不忍心去取，情有可原，我们东吴可以出大兵十万替你收川。把四川得下来之后呢，您再搬家把荆州再还给我们，你看此意如何呢？刘备听着眼睛直转，扒着这滋味，合计着鲁肃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不敢表态，他得看诸葛亮的。就见孔明听完了之后站起来：子敬太好了，感谢吴侯，感谢吴侯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刘备一看，哦，我得随帮唱影，孔明先生喊好，我得旁边得帮腔。紧跟着刘备也叫好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一定是子敬善言之力，十分感谢，十分感谢。鲁肃心里话：孔明啊，皇叔，这回你们可上当喽！看这个意思，你们是一点没往别的地方想，中了我们周都督的计了。鲁肃心里讲，嘴不能说呀。皇叔，诸葛先生，虽然我们出动十万军队替你们收川，怎奈路途遥远，路过荆州之时，望求皇叔供给钱粮，好好的款待士兵，这一点你们不能推辞了。诸葛亮一拍胸脯：对，子敬放心，要说你们替我们收四川，我们再不供应钱粮，与理不合，这个你放心，到了荆州界首，所有的吃喝用度全包在我们身上。这还不提，到了荆州附近，我家皇叔和我必赶着御营犒劳都督，亲自给都督接风，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双方当时就定好了，鲁肃告辞回柴桑，见着周瑜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周瑜背着手，晃着脑袋，咬着银牙：
孔明啊，刘备，这回我看你们还说什么。
周瑜在这准备报告孙权，调动军队，使了这么个计策。那么鲁肃走了以后，刘备不得问孔明吗？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先生，鲁肃方才说这些事儿，
真假不知，你是怎么看的？
主公，你看见没看见？这又是招狼的遗迹。
招狼啊，你死期尽矣。
主公，这叫假仆灭锅之计。
刘备不明白。
啊，先生，何为假仆灭锅之计？
主公，在春秋时代，有三个国家，一个是晋国，一个是虞国，一个是郭国。那时晋国要取郭国，曾经跟虞国借路，虞国不明利害关系就答应了。晋国灭掉郭国之后，翻回头来又把虞国灭掉，这叫假途灭国之计呀！周瑜明则取川，实则欲取咱们荆州，趁其不备，攻其不意，打咱们个措手不及。这种计策连小孩都瞒不了，何况是咱们？
那么先生，我们应当怎么办？
量自有主张。来啊，赵云听令，带参见军师。子龙，如此正般，正般如此，下去赶紧给我准备。
遵令。
中军官听令，
带
下去告诉关羽、关云长、张飞、张翼德、黄忠、魏延，如此正般，正般如此，不得有误。
遵命。
南极关通知四方，暂且不提，单表周瑜认为自个儿这个计策是一点也跑不了，诸葛亮肯定上当。跟孙权通知完毕，孙权调动精锐军兵水陆军十万，够奔荆州进发。周瑜在船舱里头坐着，怀抱令子旗，威风吹面。周瑜心里头心花怒放，一边琢磨着一边乐。哎呀，诸葛亮，你这么鬼那么鬼，到底落到我的陷阱之内了。周瑜正想着呢，报事的进来，
报，报都督，刘皇叔派使臣梅珠求见，叫他进来。
一会儿小船靠在大船边上，梅珠上来，
参见都督。
梅先生，皇叔可知道我前去搜川吗？
知道，知道。这都商议好了，我家皇叔与军师在荆州东门外准备酒席，给都督接风。
好，我东吴替你们收川，在人情上你们要说得过去，知道吗？
是，都准备好了。
好，我们荆州再见。
梅珠下了船走了，周瑜一看此事更有把握了，
开船加速前进。哇，
这船赶到了荆州附近了，你看呢，江面上没有一只船，江岸上没有一个兵，也没有欢迎。
嗯，
周瑜眼珠一转，就觉得有点不妙。周瑜决定亲自探探虚实，来呀，大马抬枪，才演出了诸葛亮三气周瑜。